我知道张牧师是三年以前啊来到这边来啊做的牧会啊。今天虽然是下了大雪，但是我们这聚会能够如期的举行，这是都是神的恩典。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做《这一生的祝福》啊，真是什么是一生最美的祝福？我想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广大基督徒的真实的心理，就是只有我们认识主耶稣，只有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才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因为他是永生的神。凡是能够认识他，能够跟随他的，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能够永远和他同在。所以回顾我来美国20多年，如果你们要问我来美国的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或者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大概不会告诉你我拿到的博士学位，或者我在大学教书，我会告诉你我认识了耶稣基督，这是非常真实，从此我们的生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永生不是从我们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是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因为约翰福音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当圣灵进到我们心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就开始改变，就已经预尝到了永生的滋味。所以有人常常说，你若死过，你怎么知道永生是真的？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经历永生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那今天呢，是主日正道的时间，我给大家啊呢谈一谈大家不太读得太多的一卷书啊，因为我们想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历史书呢，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太好读啊，有时候就读得少。实际旧约圣经里这个历史书啊，有被掳前的历史书，像甚至包括哈约书亚记，包括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这都是属于被掳以前的历史书。什么叫被掳呢？大家知道大卫做了以色列的哈，除了扫罗王以后，大卫王开始做王。大卫王做王的时候，可以说是到他接了下边的他的儿子所罗门，是整个以色列国鼎盛的时候。但是所罗门王后来他的儿子做王以后，最后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啊，分裂一个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做犹大国。那么这些国家呢，尤其北国不顺服神，行了很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就借着外邦的手，在主前722年就把北国亚述国就把北国灭亡了。不仅灭亡，最后还把很多的犹太人就掳到啊他们当时亚述国所在的地方。那么后来南国也相应的在主前580多年最后也灭亡啊，被亚述国所灭亡。实际就是叫被掳哈，整个犹太人都被掳过去。那么后来呢，由于神的怜悯，所以很多的被掳的人又陆续的回到了耶路撒冷来修建圣城。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卷书啊，就是被掳后的历史书。其中呢，我们大家知道被掳后的历史书包括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啊，这三卷书都是写被掳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被掳后的历史书其中的一卷，叫做《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当犹太人被掳以后，但是由于神的怜悯，所以后来整个这个亚述国又被波斯这个国家所灭，所以波斯的第一代的君王啊叫做古列，他是在主前的539年统一了整个波斯的全境。结果呢，这古列是神所选定的一个仆人，神早在150年以前就已经点名的道姓，在以赛亚书说了，将古列做王的时候，他一叫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修圣城。150年以后，古列果然做了王，而且最后他下诏同意 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修圣城。所以当国王下诏以后，在主前537年第一次下诏让犹太人 回到本土的时候，大概有50,000多犹太人回到了本土。但是在整个波斯的境内还有100,000的犹太人滞留在波斯的境内。但慢慢的他们就从比较偏远的比较荒凉的城邑就开始往东迁，迁移到当时一个城市叫苏珊城。这个城呢是整个波斯帝国的东宫啊，冬天的居住的地方，所以很多犹太人在那边。这个以斯帖记所记录的就是在东宫城里当时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要屠杀犹太人和犹太人反屠杀的这一个忠实的斗争。从这里边看见神的作为，神的爱。这卷书很奇怪，从始至终没有一次提到耶和华神，从始至终没有一次提到祷告。但是我们看见这位创造天地掌管人的历史的神还一直在默默在后边在掌管着历史，在爱护着犹太人。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当时呢，这件书开始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波斯一个王叫亚哈随鲁，有人叫他血西啊，这两种翻译的方法。他当时在位的时候呢，他要出征出兵和希腊人打仗，所以在出征以前呢，他就大摆筵席啊，让他的大臣啊和很多的手下都他在宫里来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他突发奇想。他说啊，他的王后长得特别漂亮啊，瓦什底长得特别漂亮，他就通知让人去给瓦什底，你出来让大伙看看你长得多漂亮。可是瓦什底后来一想，我作为啊作为国家的王后，我怎么可能出来就让大伙看看我有多漂亮，他就觉得很不合气统。所以当时瓦什底就拒绝出来，就不出来。这时王就很丢面子了，要指挥全国，连自己的太太都指挥不动，那还当什么国王啊？所以当时亚哈随鲁一气之下就把这个王后就给休了啊，就今天话说就离婚了啊，就不要他以后他就出去打仗，结果没想到和希腊人打仗大败而归，你打输了，是回到宫殿是闷闷不乐，为什么？丢了夫人又折兵啊，所以心里很难受。结果呢，大伙又给他出主意，哎呀，说既然是这样的，过了这么多年了，要不要再娶一皇后啊？结果就在全波斯王进哈，全波斯选美，选最漂亮。神在这个时候就动工了，让一个犹太人的女子叫做以斯帖，最后中间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哈，最后顺利的被选上入宫当了皇后。那么这个时候，以斯帖当了皇后以后，后来就发生了冲突。发生什么冲突呢？就是在这个亚哈随鲁这个朝廷里边，这个王最重用一个大臣叫做哈曼，让他的位置在所有别的大臣之上。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标记表明他的位置在所有的大臣之上呢？就是只要在朝门口，所有的人包括别的任何大臣一见到哈曼都要下拜。恐怕他就是我们过去讲的皇帝是万岁，他就是千岁了啊，就是除了皇帝以外别的人都要拜他。这是产生一个什么冲突呢？就是以斯帖进了皇宫当皇后。以斯帖呢有一个养父叫莫迪改，实际呢我们都圣经知道实际不是他的父辈，乃是他一个表兄。但是因为以斯帖的父母很早就过世，所以莫迪改一直就担负着抚养以斯帖，把他长抚养成人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实际就像他养父一样。那么以斯帖进了皇宫当王后，那么圣经就描写这莫迪改成天就坐在朝门口。圣经没说是为什么他成天坐在朝门口，我估计啊，可能以斯帖当王了以后，就跟他养父随便搞了一个小官，也许就是朝门口把门啊、收房啊、或大这一类，要不他怎么会成天坐在朝门口啊？所以他成天坐在朝门口，这冲突就在发生了。因为哈曼成天进驻在朝门口，哈曼一见了啊，莫迪改一见了哈曼，别人都下拜啊，他只是一个小官，他就是不拜哈曼。别人就劝他说：“别人都拜你的拜啊。” 他说什么他就不拜。最后他们就告诉他，就告诉他们，他说为什么不拜？因为我是犹太人。因为当时犹太人很多身份要隐藏的，尤其要进入像以斯帖的，他的犹太人的身份都没有暴露的，因为很难作为这个波斯王，他会选一个犹太的女子去当王后，所以他的身份都没有暴露，就是他迫不得已他告诉他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哈曼，圣经记载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叫亚家族的后代。这个亚家是谁，现在在历史上有争论，但是呢，一般的犹太人的学者相信他就是当初在犹太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第一个起来抵抗来攻击犹太人的外邦人，叫做亚玛利亚人的王，叫做亚家。所以当时犹太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首先起来攻打神的子民的就是这个人。所以最后耶和华神说，我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涂抹下去，要把这个民族灭了，因为他们是主动来攻打神的子民。那么后来我们继续再往后看，看到撒玛利亚，撒母耳记上，当时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当时耶和华通过先知撒母耳去告诉当时犹太人第一个王扫罗，叫他去和撒玛利亚人征战，去消灭他们。结果呢，扫罗王是去了，当时就提到了撒玛利亚王就叫做亚甲。结果呢，他们是这场打赢了，把亚甲也俘虏了，而且俘虏了很多牛群羊群。但是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群，也爱惜亚甲，就没有杀亚甲，也把很多牛群羊群都留下的。所以最后撒母耳去了，他说怎么会听见牛叫羊叫呢？这从哪来的？他说我们老百姓都很怜惜这些上好的牛羊，我们要献祭献给耶和华。大家想想，通过违背耶和华命令的方法去向耶和华献祭，神会悦纳吗？当然不会。最后撒母耳就对他讲说，你既然不服从耶和华神的命令，耶和华也不再立你为王。所以从此以后扫罗就这样从王位上下来。所以这就谈到了当时的亚家啊，他的王亚家。所以很多犹太人传统上相信所谓亚家族啊，也就是哈曼的这个族，实际就是当时撒玛利亚王的亚家的后代。也就是这两个民族是一个是几百年以来一直是为敌的。像我觉得这个推论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当哈曼知道莫迪改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不是说只是说你不拜我就把你杀了就完了，他从此他就有一个阴谋，他要把整个波斯全境的犹太人全部调查过。你想，大家如果说只是个人恩怨，他绝不会牵扯到整个的民族。是这一场争斗，实际上是神的子民和反神的子民的这一场诸神的斗争。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当时扫罗王和亚玛利人打仗，没想到五百年以后，他们的后代又在苏珊城相遇。那么哈曼是亚家族的后代，大家知道莫迪改是谁的后代？莫迪改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扫罗王刚好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是五百年以后他们的后代再一次相遇，所以最后形同水火。那当然当时哈曼大权在握，结果他就通过各种方法，通过行贿来买通了亚哈水的王，结果亚哈水的王同意他下一个圣旨，下到波斯全境一百多个省，就是告诉他约定好了，在当年的十二月十三号他们定好的日子，那一天就是全波斯境内的人都开始起来屠杀犹太人，要把犹太人一举从天上全部涂抹下去。这时候所以就非常的紧急。可是大家想想，当时在这样一个情况，这样一个绝境，犹太人已经完全亡国了，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王，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领土，就在外方被掳，那岂不就等着被哈曼人去杀死吗？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就记载了，当时的犹太人都开始就进食哭泣，有时候就是蒙灰，虽然没有说祷告两个字，大家一读就知道了，进食又进食又蒙灰又哭泣是干什么？肯定是像在向神呼求啊！是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莫迪改就托人进到宫里向以斯帖传话， 因为想到他当了王后了，就希望他能够运用他王后这个身份和地位来阻止亚哈水鲁去杀害犹太人这个阴谋，所以他就进去啊，传话啊，传话，就告诉他这样一个阴谋。最后呢，人呢就把这个以斯帖呢，后来就听到了这个话以后，以斯帖告诉他们说他现在也很困难，因为他说我现在已经30天没有见王了。你想一个王后30天都王都不见，恐怕都已经失宠了。那么我们从以斯帖记的记载看，当时以斯帖被选为王后已经5年了，这个时候，而且这个亚述的王室脾气非常的暴躁，如果谁没有蒙召亲自擅自进到内院去见王的话，王就可以把他处死，除非王向他把他的金杖向谁伸出来让人摸他的金杖，否则的话都不得赦免。所以当时以斯帖就把话告诉让人传话跟莫迪改说，我现在的处境也非常的困难。这时候莫迪改就同又让人再去回复以斯帖啊，圣经是这样讲的，就对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的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莫迪改就亲自地告诉他，你即便你不拯救你不出面，他就很有信心对神，那么犹太人一定也会得解脱。但是他告诉他，你也逃不脱。难道你想一想，为什么你今天会做王后？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利用你这个身份，将来要为神所用，能够拯救犹太人。以斯帖听见这个话以后，他就吩咐人再回去报信给摩迪改。以斯帖下了决心了，所以以斯帖就对摩迪改讲说，你当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啊，就是说这所有的人就算为以斯帖进食3天3夜不吃不喝，这个很困难的。我们大家有弟兄姊妹可能在操练进食，3天不吃都已经很难受了，要再不喝就相当的难受啊！3天不吃不喝，然后他说不仅如此，他还怎么样？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了。好，所以这个以斯帖记主下了决心，不仅苏珊城所有才能为他们进食祷告3天3夜，而且他和他的宫女也是进食3天3夜不吃不喝。然后他就不等神召见这个王召见，他就去见王，他说如果我死就死就好了，下了这个决心。大家想一想，3天3夜不吃不喝在干什么？进食在干什么？进食肯定是向神呼求，求神能够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来帮助犹太人度过这一关。因为以斯帖下了这么一个决心，用充分的祷告神，所以你看从第5章开始整个局势就开始变化了。后来3天以后，以斯帖就没有等王召见，他自个儿违例就去见王。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如果亚哈水鲁说我没招你，你怎么就来了，那一下下个命令就可能把以斯帖就处死了。但是这时候很奇怪，当王这圣经记载，第3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你金杖一伸，就说你不杀人了。不仅如此啊，王还说，以斯帖殿向前摸这个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好，所以那天王都特别高兴了。你看刚才张牧师讲，他一高兴，连邻居的这个企业都给抢了。好，那天王也特别高兴啊，不仅没有惩罚以斯帖，而是说你要什么，哪怕国家一份，我都愿意给你。 这很奇怪啊，圣经的记载。你想，就这个时候，我们要是想，我们要是以色列，我们该怎么说啊？什么先不要了，先告一下哈曼，他要杀我们，赶紧把沙曼处决了，对不对？我们应该这么，还接住哈曼。哎，以色列没有啊，以色列怎么办呢？以色列说，亡我以为美，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父亲没有告发哈曼，儿子让王带着他来赴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荣誉啊！你想，王后赴宴，只带着一个大臣来赴宴，就是哈曼，给他很尊贵的地位。所以王说：“那好吧，那就是这样，就照这范围就办了。”结果呢，以斯帖就宴请了王和哈曼，一起吃了一顿饭，什么事儿也没有说。然后呢，在这饭桌上啊，王又问说：“你要什么呀？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这时又回答了，他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若王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要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本来已经请哈曼吃一顿饭了，王因为还要求什么？哈曼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再请哈曼再来吃一顿饭。”没完没了的又吃饭啊！所以头天晚上就吃完饭了，那大家就回去啊，准备第二天再赴宴了。没想到这事就事儿就出来了。那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亚哈随路就失眠了，睡不着觉。平常可能睡得好好的，那天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就想干什么？睡不着觉干什么都可以，他想看书。看书，王屋里这么多书，看什么书？他说他想看历史书。那知道历史书也不知道从哪一段开始读，刚好就读到一段，读到一段什么呢？就读到了几年以前，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曾经救王一命。啊，就读到这一段，前面这个也是以斯帖记也记了，因为前几年呢、啊，莫迪改不经常坐在长门口嘛，他就听见两个太监在密谋要暗杀亚哈随鲁，所以莫迪改一听见以后呢，就把这个消息派人送给以斯帖，以斯帖就报告了王，王最后一查，果然有这个事儿，最后就把这两个太监处决了，但是呢，记录在历史书上说是莫迪改去报告的，最后把这个阴谋戳穿。他刚好读到一段，你看奇怪不奇怪？读到这一段以后，一般你想，莫迪改救了王一命，立了这么大一个功劳，起码王应该奖赏他，是不是？但是很奇怪，那次王就没有奖赏，没有奖赏就没戏了，就是没有奖赏。所以那天王读到这一段就很感动了，就问出来，他也想起问大臣，他说：“莫迪改为我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我奖赏他们没有啊？”旁边的仆人说：“没有。”哎，他这不对了，说这么大事我应该奖赏他一下。他就真的想，那这么好的一个人，我应该怎么奖赏他？正在这个时候，外边听见有人在走路，王就问是谁呀、啊？哦，原来是哈曼来了。因为哈曼的回家，他觉得今天王请他吃了一顿饭，他觉得正是现在向王进一步哈，向王献祭，赶紧把莫迪改处决了得了。他进来向王想讲这件事，他说哈曼进来，请他进来。所以哈曼就进去了，王里边满脑子想着怎么样奖赏莫迪改啊。所以王就对哈曼说，他说啊，这个王所喜爱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这个王所喜悦啊，这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实际王满脑子想的是莫迪改。可这一问呢，哈曼想，王所喜悦的尊荣的不是我，还有谁呀、啊？平常我就比别的大臣好，对不对？而且你今天王后单独请我一个人吃饭，那肯定我是王心中最喜悦、最尊荣的人。他就把最好的事说了，应该怎么代答呢？他就说，他这样。哈曼就回答说，他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拜冠的御马 都交给一个王极尊贵的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他把最想的是什么？把王经常穿的衣服给这人穿上，他都跟皇帝差不多了啊，还要把一个带官的御马一个牵过来，而且要让一个王看得非常尊重的大臣亲自给这个人穿衣服，把他扶上马去，在整个苏三城走一圈。王说好啊，你就照着这个行好了，你就去把我经常穿的衣服给卧底改穿上，把御马给他牵过来，你牵在马上，他在苏三城里走一圈。啊，这时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原来所以这样卧底改就得到了荣耀，所以整个蛤蟆就牵着这个马让他在城里走一圈。所以你们看圣经这个记载啊，非常的平实，一点渲染都没有。但是你大家想一想，既然卧底改要得到尊荣，我算了一下，大概有九个偶然性，每一个偶然性要连在一起才能够成就。第一，以斯帖去见王的时候，王没有发脾气，反倒的饶恕他。第二，宴请哈曼以后，王那一天失眠，刚好失眠。第三，睡不着却非要看历史书。第四，看历史书却刚好看到卧底改救亚哈水路这一段。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刚好是莫迪改曾经救过以斯帖，真是写在历史书上，是莫迪改啊救了王一命。最后，正是王想着要报答，啊，王没有赐莫迪改圣母爵位，正好这个时候哈曼到了院外，哈曼难以为王要赏赐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一偶然加在一起，最后莫迪改才得尊荣。所以我们常常讲的神的作为哈，神有很多的奇妙的作为，神迹奇事。有时候我们讲一个神迹奇事不太神吧，大家就说这是凑巧。如果说老碰见凑巧，一个凑巧一个又是一个凑巧，一个偶然又一个偶然，如果一直掉下来，后边一定有个必然。所以你就看读这段历史书，你看见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整个主宰的事情的发展，这里就是神的手在的。所以哈曼最后就受到很大的羞辱，莫迪改得了尊荣。但是莫迪改得了尊荣以后还没有得到什么权利啊，因为圣经说啊，他转了一圈以后，六章十二节说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口还坐着，也就是他也没当什么官。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整个去遏制哈曼屠杀犹太人的这个计谋，这个时候还没达到的，因为哈曼还是大权在握。那么下面的事情就继续发生了，第二天不是又继续请哈曼吃饭吗？所以第二天再宴请哈曼的时候，王就问了，说王后你就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你不是说请他吃饭你就告诉我什么事吗？这个时候王后以斯帖就当着王当着哈曼的面，就把整个哈曼的这个要杀犹太人的一个阴谋就当面就揭露出来。哦，当时王大怒，为什么你是杀人，你是杀在我王后的头上了啊？所以这个他一拂袖就走到了院子里面去。这时候哈曼吓坏了，哈曼这是又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王出去以后，他如果说他赶紧就追到王跟下去，向王承认他的错误悔改，或者说再献一点钱，王可能就赦免他了。因为那时候只是一个计谋，还没有实施呢，对吧？还没有真正杀呢嘛。但是哈曼犯一个什么错误呢？他没去找王求情，他反而去求以斯帖。你想以斯帖能饶他吗？以斯帖饶他以后，整个犹太人就没有命了，所以他就向以斯帖求。他正在求的时候，王从院子里转到的这宫殿里边，一下就看见哈曼伏在以斯帖的身上。你知道那个时候当时的哈，这个王后坐着的位置啊，都是像唐今天我们这个唐椅似的哈，半躺半坐的这样。那哈曼肯定是伏在地上求王后给饶他一命。当然我们知道以斯帖一定长得很漂亮，但是哈曼恐怕这是不敢有非分之想了，因为连命都保不住了，他一定是伏在以斯帖的脚前来求他。这王后来一看，这个哈曼怎么伏在以斯帖的这个身上，王一下就生气了，你这哈曼太大胆了，你怎么去在宫里边就公开凌辱我的王后？那你哇一声一响，马上来一个把脸一蒙， 蒙脸是干什么？出去杀头了。就这一下哈曼就没了。实际呢，哈曼是为莫迪改准备了一个九丈高的一个十字架，就是准备要把哈曼把这莫迪改钉在上面，这王说干脆就把他钉上去得，这哈曼就被钉在他自个儿准备的一个十字架上面，就这样死。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挫败哈曼诛杀犹太人的计划才彻底成功。最后莫迪改取代哈曼，甚至比哈曼更高，最后莫迪改成为波斯国的宰相。所以在到了当年的12月13号，本来是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最后成为犹太人反屠杀的季节，整个犹太人就是从这样一个灭顶之灾最后被神拯救出来，整个故事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整个以斯帖记当中，神没有出现过一次，祷告没有出现过一次，但是很清楚看见神的手，神的拯救。为什么？因为当时如果犹太人全部都被杀的话，那么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就要受阻。因为神很清楚地讲，将来要从大卫的子孙要兴起一个王，将来要拯救全世界的人。那这个王是谁？我们就知道将近500年以后，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如果这时犹太人全部被杀的话，那神的计划就受阻。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神伸出他大能的手来保护了犹太人，在这个完全没有自己主权的一个地方，最后犹太人免遭杀害。所以很多时候我读到这些地方就非常的感触，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识别，我们知道不知道，实际耶和华神都掌管一切。而且在人类的历史中，神一方面掌握主权，同时他一直在寻求和他心意的人与他同工。你看在犹太人很艰难的时候，你比如说当初约瑟被他的哥哥们爱着埃及为奴，但是由于约瑟敬畏耶和华，所以最后约瑟从一个被卖去做奴的人最后成了埃及的宰相。所以当后来迦南地闹大饥荒的时候，所有他的附加的全部人马可以全部迁到埃及来安居乐业，最后以色列民族就是在这个地方成长起来。丹尼被掳到外邦，最后也成为外邦人的宰相。莫迪改也是这样，他们无权无势无依无靠，最后因为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对神的敬畏，他们都到了神让他们命定的位置上，最后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为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这是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谈到现今的机会，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是这样，神把我们从大陆、从台湾、从香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是我们自己想的是要求学啊，能够就业，能够学到好的东西，能够建立自己的家业，但是神有他的更有他更深的意义，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能够有机会悔改信主，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很多的留学生都归在主的名下，我们享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到北美，神恐怕绝不是单单让我们来享受北美好的条件、优越的生活，恐怕神要用我们这一批人为自己国六同胞的得救要献我们一份力量。所以今天在整个中国大陆，现在基督徒的人数不完全的统计，可能7000万到8000万。今天在海外的很多知识分子信主，相信这两方面都是神的手，而且这两股力量一定要合流，就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被拯救。从第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马里逊来华，到明年 年就是200周年，多少宣教士一代又一代死在中国，他们所流的血为在中国的福音撒下的种子。去年夏天我到北京去，最后有一天我到冈瓦斯教会去参加崇拜。崇拜刚开始的时候，大会的这个主持人就说，今天刚好有一批瑞士的一批朋友，他们也和我们一起敬拜，20几位，就请这个领队上来谈谈他们到中国的情况。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老人就上去了，一个瑞士人，一开口一口标准的国语，他说我们这批人是沿着我们当年我们先祖的祖籍，都是宣教士，在安徽河南一带宣道啊，宣教，所以我这一批人就是沿着他们当初的先辈所传教的地方走了一遍，现在看见教会大大的兴旺，他们非常感触，所以一边说啊一边眼泪就往下流，当时我非常的感触。今天就是这些宣教士的血才让我们中国的福音能够成长，200年来恐怕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回报神的时候，应该回报这些宣教士的时候了。今天回到大陆，我不知道诸位有什么感受，我最近连续回去几次，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大陆的经济是开始在发展啊，尤其市容变化很大，老百姓的生活物质的丰富，这都是过去想都想不到的，也是为自己的国家高兴。因为我们的国家即近代以来一直受屈辱，一直成为列强掠掳的对象，今天中国人强大起来，能够站起来，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当然是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心里也深深的忧虑。经济时代腾飞，可是你看一般人的道德在沉沦，好像一切都是看钱，两性关系极为混乱，而且是公开的，人成天就在忙。我回到北京的一个总的感觉就特别浮躁，整个城市都是浮躁，到处都是车，到处都是路，到处都是楼房，人成天忙忙碌碌，究竟在干什么？一谈就是谈钱，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去搞婚外情，大家都不以为耻。那像这样一个民族能够真正站起来，能够说只靠经济就能够站起来，不回国很想自己的国家，可回去以后真是心里难受。但是我也感谢主，现在福音的广传不仅在农村在城市，而且在大学的校园区非常的火热，清华北大人民大学外语学院这些学校的这个得救的人都是传奇，都不是一个两个呀，多少的青年的学生研究生青年的教师都需要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这是我得到最安慰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恐怕是神要使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明，13亿人口，如果我们13亿人口当中没有10%的人得救，将是1.3亿基督徒。如果你1.3亿基督徒里边能够出10%的宣教士，将是1300万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在祷告，希望福音能够进中国，而且能够住在中国，不像当在唐朝元朝进去后站不住，进中国还要住中国，而且希望将来福音还要出中国，希望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而且想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 就整个中华民族能够在神的大使命当中有份。今天我们的国家将来前途如何，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这个民族不敬畏神，没有出路。过去毛泽东曾经说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那时候说不称霸，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根本称不了霸，连饭都吃不饱称什么霸。可是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国力、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军事、我们的科技、国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的时候，而当这个民族又不敬畏神的时候，还能不能够保证他不称霸？我不敢说。如果这个强大起来的中华民族不能够为神所用，将来这个民族究竟对世界、对我们的国家是祸是福都难料定。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是带着深深的一个科教兴国的任务，这样一个目标啊，或者这样一个抱负来到美国的。当时就想希望马上回去报效自己的国家，把我自己这个领域的最高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去。也是很奇妙，当时种种的原因一直难阻，我回不去。今天我知道科教固然重要，但是人心更重要。只有他敬畏神，才能够得到神的指引，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个国家才能够真正的强盛。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有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使命感。我们今天在美国能够得救，能够有好的生活，绝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或者自己的小家庭能够在享受这个好的生活。我们今天有今天这个机会，绝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嘛，只是为了整个福音的传播，我们要尽我一份力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看到了，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就有各种机会能够回去传福音。很多人就整个重新回到中国，长期待在中国，一边为中国服务，一边报效自己的国家，同时把福音再传出去。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到我们所肩负的使命。真像莫迪该讲的呀，如果以色列不站出来，犹太人同样能够蒙拯救。今天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福音同样会传遍，神会兴起别的民族来传扬福音，来完成大使命。但是当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会对神说什么。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究竟我们做了什么？就是因为要有这样一个使命感，来带动我们的灵命的长进，来带动我们的读经祷告，我们生命的长进，教会的服事，彼此的相爱的操练。否则我们只过一天算一天。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传福音，一直要去传扬大使命？这就是因为神的爱，因为世人都陷在罪里，没有一个可以信念的。有罪的人就是不洁的人，是黑暗的，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是光明的，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是由于罪的拦阻，人就没有办法重新回到神的身边，重新与神和好，重新出门把罪的问题解决。所以这就注定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在内，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都会走向永远的沉沦。神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凡是不信的人就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去，那就是地狱。那要 有人说为什么非要耶稣来救我们？难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吗？难道我们自己不能够立刻向善吗？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可以不犯罪了，我就去做好事。神说可以，如果你真正做好事不犯罪，你可以上天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凡是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就因为成了罪的奴隶了，想不犯罪都做不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体验，很多事情明明知道不该去做，非要去做，做完以后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被他捆绑住，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所以人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别的宗教说只要你行善，你积德，将来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不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那有人说，那我们做不到，神能不能就放我们马高抬贵手，通通算无罪都回来得？神又做不到，因为神不仅是爱，而且神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神。所以圣经说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就是有罪，不能说你没罪。那怎么办？我们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神又不能够算有罪为无罪，难道神就看着我们人沉沦下去吗？不是。所以神用他的救恩的办法，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取了人的形象，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用他无辜的死来偿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他成为世人的替罪羊。所以一切愿意相信他、愿意悔改的人，他们的罪就可以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涂抹，在神的眼里就不再看为罪。所以凡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这就看得很清楚，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神，但是离开了耶稣的救赎，离开了十字架，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跟前去。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只有十字架是能够把人和神连起来，只有十字架是人通往神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了要信耶稣，而不是信别的一个什么偶像。所以彼得也讲，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两千年以前做成的这个救恩，得到救恩的基督徒也用自己的生命去宣扬这个福音。所以今天全世界60亿人口当中，信耶稣基督的已经占到了20亿，占到了1/3，当然还远远不够。神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成名，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一直要尽自己最大的心意把福音传遍。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是我们愿意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愿意我们的亲朋好友都来知道，都能够信。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得救了，神要通过我们让更多人可以得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总是在想一切的方法传福音。实际朋友们，大家知道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和你们是一样的，一样的忙碌，一样的工作的压力，一样经济上有压力，但是他们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金钱、精力来传福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最好的。从这些见证，你很清楚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弟兄姊妹做这件事情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他们开始体会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也希望对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讲，你们也是抓住现今的机会。你们来到美国，也许你们是为了只是为了求学，但是神有他更深的心意， 让你们有机会也能够啊听到福音，能够尽快的信主成为他的儿女。这十几年，从1993年开始，我就开始神使用我在北美，在很多地方去传福音。这十几年来，看见很多人信主。我的总的一个体会就是：早信早得福，早信早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我这个福不是世俗的福，不是说一定一信了主你就腰缠万贯。你信了主你就长命百岁，不是这个世俗的，而是说从神的眼光属天的福气，不论在任何境况当中都会带给你真正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如果你们还有没有信主的，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们，你们就来信他，绝对没有错。你不一定要把道理搞多清楚，或者是要把圣经读一遍，你只要愿意信就好，什么都要求别的。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为你死的，你愿意承认现在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愿意跟随他，这就够了。这就是整个初步，你当你这样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圣灵就会进到你的心里，你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进到主里以后，主再会帮助你们更多的明白熟悉圣经，更多的明白基督教信仰的道理，因为将来神还要用我们再去传福音。但是那是信主以后再做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要信主啊，最后奇迹怪就信了，圣灵感动他。我记得在宾夕法尼亚有一个博士，有一个高等物理博士，原来很骄傲的，说什么任性呢？那天就到教会去了，一讲到木西湖的，他奇怪，他手都举了，说放下也放不下，可一直举。可是信徒人到前面来，啊、哦，这个大高个子呀，脸呀哭的呀，这眼睛都直不住，就这样信的。当时你说他都全清楚，不完全清楚，但信主以后神一步一步带领。可是现在为主所用，在台湾一个大学当教授，也写了一些很好的书。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尤其是朋友，你今天感动就得信，这是需要悟性的，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不完全讲到的。这就是我在整个啊布道工作开始学习到的。那开始有时候去跟他们讲福音营啊，一讲要讲五六讲，有时候讲了这一讲，有人说我要信主，我说你讲什么解啊，你刚听了一讲你就信了，道理没搞清楚，你能不能听吗？听完以后你再说你要不要信。那作为传道人不让他们信主，当时就是比较侧重于要把道理搞清楚。后来我才发现了，其实不管你是怎么样，你要把道理搞清楚你再信，或者是你心里特别有感悟你就信，都是神的工作。他如果心里就有啊有这么一个感动，他就要信，很好。我碰见好几个这样的，讲福音你第一次就信主了，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他就觉知，后来不久就转到别的学校去了，我的心里一直惦记他，哎，一直亲戚然后就信了主，而且在教会没待多久就转到别的学校，也不知道有没有跟进工作。说一年以后我到他所在的城市去讲道，我专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到我这儿来我要见见他，就开车过来。他说你冯老师你到我家去坐会儿吧，他开车带我走。我就问他，我本来就想问问他现在就你信仰怎么样了，也不好那么直接就问他，耍了墨脚的，你现在学习怎么样啊？啊，说学习还不错。问了半天，我想还是得问他，我说你现在就你这个信仰怎么样啊？这么话一问半天都没有回答，我心想坏了，我说你就说吧，实话实说，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他憋了半天，他说冯老师，我觉得我或迟或早会去做传道人。哇、哦、我是个感谢主，所以你看像这些，后来我四年以后又再见他，他整个生命的长进。所以说不在于说好像道理都没搞清楚就信，他那是圣灵的工作。有人就说你怎么什么都不懂你就信主了，你太轻率了。恐怕人家不是轻率，也许别人的悟性比你高。他这信主的事情，他是属灵的事情，不是完全光靠讲道理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要悔改归向主，你就大胆的迈出你这一步，绝不会错，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父神，谢谢您，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今天中国大陆基督教的蓬勃发展，海外的信主热，我们看见你的手，看见你对中华民族的爱和拯救。父神，也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能够不辱使命，能够努力的用自己在北美这么好的条件的装备，能够报效你，报效我们的祖国。父神，我们也希望今天你的拯救再一次临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求你今天就开他们的属灵的眼和心，让他们今天就能够看见你，能够敞开心接受你，归向你。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了？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世上的人回归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你从你来的祝福和保守和引领，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学习你的真理，学习圣经，多听从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信仰的道理，不仅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而且将来的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热心传扬神的福音的人。父神，也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主是你的爱吸引他们到教会，但是你也知道他们心中的疑惑和难处，求主能够帮助他们，引领他们在今后能够多来教会，多听你的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能够早日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早日能够看见你，能够归向你。谢谢主，也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华夏教会，让我们的华夏教会弟兄姊妹能够相彼此相爱，相互接纳，在灵里合一，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盏明灯，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父神，谢谢你，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那个牧师，我们今天有美国人坐在我们中间啊，那个牧师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这个牧师好奇怪，为什么不说中国人要悔改啊？怎么说美国人要悔改，他就不来那个教会了。第二礼拜他又去了，那个牧师呼召还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哇！他那天好像就听清楚了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就走到前面来，哭得一塌糊涂的就把自己交给了主。后来他信了主了，那么他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结婚了，他中文越来越好，他是有一天终于明白了，那个牧师说的不是美国人要悔改，是每个人要悔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认识耶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罪。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我今天早上我就从早一直到聚会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我打了几十个电话，就是希望弟兄姊妹来参加冯牧师的聚会。我正在打电话期间，他不怎么就电话就进来了，他就跟我问，他说他孩子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这些教都信神，为什么不能得救，只有基督教得救？这个姐妹信主也好多年了，而你应该回答你的孩子，他说他回答不了。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这样回答不了的基督徒？我说为什么？很简单嘛，圣经讲得很清楚嘛，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通过他，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十字架怎么能够得救呢？没有十字架人怎么能认罪呢？不认罪人怎么能悔改呢？不悔改怎么能蒙神的喜悦呢？靠行为是不可能得救的，不管什么宗教，你没有通过耶稣基督这个道路，你不可能得救的。那下定子位，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面前的，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不可能谦卑认识耶稣的。我记得 我就想到了一段经文，我今天跟大家一点分享啊，大概就五分钟的时间啊，有点经文。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就想到那时候彼得第一天讲道啊，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场的布道会，这个讲员叫彼得，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中最重要的啊一个门徒，我们叫他叫大使徒。大使徒啊 ，Number One 的使徒，现在罗马的教会那个大的教堂，最漂亮的教堂就叫圣彼得大教堂。那么彼得站起来讲到，当时他是个渔夫，跟了耶稣三年，中间软弱过，也不信过耶稣，三次在鸡叫之前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他没有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但是当耶稣复活了，圣灵充满他，他就开始站出来来讲主的见证。啊，他讲的一段话非常的重要，讲的一段话，他讲什么呢？我觉得今天，当冯牧师讲这个机会的时候，啊，现今的机会的时候，神就把这段话就赐给了我，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在回想彼得怎么说的呢？其实彼得说的不是他所讲的话，他讲的是旧约圣经中的话。他说约珥说呀，先知约珥说，神呐，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神的灵要浇灌在我们这些凡有血气的人心中。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在那些时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日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时候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我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现今的世界是不是如此，战争、瘟疫、海啸，我们今天看到禽流感啊，一个细菌人类都会毁灭，这是一个末世的时候，这也是现今的机会要得救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通过他的使徒给我们一个机会，叫犯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啊！我就想到很多的人，当他们觉得我还有时间呢，啊，我相信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还在犹豫，还没有信耶稣，但是现在我还有时间。那个海啸来了，你跑不过那个洪水，你没有时间。那个禽流感临到了，你没有时间。现在研究出的药不能够医治你的疾病，你去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姐妹跟我说，我说你一定要求告上帝的名字，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你，你才能够得救，否则没有机会。他说那犹太人呢？我说犹太人若不信耶稣，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我们已经得到了长子的名分，我们是真犹太人。但是启示录说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当耶稣基督来之前，犹太人144,000人要信耶稣，那个时候还有一次的机会。所以不通过耶稣基督不能得救，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一切都不能够得救。所以当彼得布道的时候，那些人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问彼得，彼得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应该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哇，真的很奇妙。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悔改的，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真的认真的悔改过我们的罪啊，我们想过我们所犯的罪啊。今天早上清晨我还跟师母在一起，我们俩在讲过去的日子，那在讲我们过去犯过的罪啊，得罪神的地方。那后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上帝不断的赦免我们啊，真的是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求告主的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这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无论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你无论你的工作压力多么大，无论你的家庭状况如何，无论你的儿女多么悖逆，无论你对前面的道路多么迷茫，但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认识耶稣基督，你一定一个新的生命就在你的里边。所以信耶稣不是道理讲清楚， 是圣灵的感动，是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需要主啊，我们这种状态我们需要主，我们为什么活不出喜乐，我们为什么活出平安，我们为什么我们生活富足的时候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我们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子。今天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他，像那个洛底改告诉我们说，这是现今的机会。弟兄姊妹，这真的是现今的机会。我过去小的时候，我常常我们家很穷啊，很穷啊。我爸爸也是一个革命干部，1946年就参加革命的，按道理说不应该穷的啊，因为我们为了穷才革命嘛啊，革命了掌了权了，我爸爸也掌过权，那就不应该再穷了。可是我们还是很穷，我爸爸90多块钱的薪水，90多块钱养我们9口人，每人10块钱人民币啊。在那个年代我们家还算不错，饿不死的了，政府里的工作的人很穷，所以我常常就为我生在中国，生长在这一个贫穷的地方和家庭，我常常的有一些的就说上帝，为什么我会生长在这种家庭，让我选择我不会生长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地方。但是今天我很感谢主，今天我成为基督徒，我成为传道人，神把我呼召出来，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要成为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生长在这个家庭，为什么要走过那么多的苦难。上帝有他的美意，上帝对中国有一个极大的美意，就像冯老师刚才所说的，现今是我们中国人的时候，不是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信主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而且信主的速度是超过世界任何其他的地方。不过今天好像印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速度了，印度现在10亿印度人已经有1亿的基督徒，1/10的人是瘾。前几天有一个牧师在印度一次布道会300万人信耶稣，一次布道会，印度啊，印度啊，所以印度什么都来赶中国呀，也肯培的赶中国，高科技赶中国，这个经济赶中国，现在开始印度的这个信主也赶你中国，你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布道会，印度有那样大的布道会啊，印度，包括像上帝要用印度人啊。印度人像回教传福音颜色还差不多，你知道吧？到那里边他们比较如鱼得水啊，所以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说，在非洲有一个国家叫乌干达，那个乌干达那个国家是过去战争非常的频繁，然后彼此的杀戮，然后那个艾滋病非常的多的一个国家，现在完全被福音覆盖。那牧师们在那里传福音，打碎一切的巫毒教。那个后来那个总统就说，告诉的将军们，你们打仗要得胜吗？要祷告，让牧师给你们祷告，而且你们怎么打要听牧师的啊。那将军就听牧师的，为什么要听牧师的呢？是因为那些叛军呢，他们有神，有自己的神，是巫毒教，他们有自己的偶像，那些叛军们不断的拜自己的偶像，所以那个偶像有邪灵的力量来帮助他们，而且那老百姓都信巫毒教，都信那个偶像，所以那老百姓也掩护他们，所以这些牧师们就带着那些基督徒们，就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就把那偶像拆掉，然后奉主的名来宣告，除掉了一切的邪恶，然后带人信耶稣。当偶像一拆掉了，邪恶的势力散去了以后，那些叛军就土崩瓦解了。看过那个电影，有个电影叫什么了？那个一个环那个电影吗？那个巫毒教的势力去掉了。那个叛军就没有力量，所以哇，这个总统就开始肯定这个基督徒祷告的力量。你看到今天的世界各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在这个地方，现今是多么美的一个机会。我们今天看到神给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大学中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一段时间，就这段时间，神让你来见到他，神让你来听到他的话，神让你来听到他对中国的心意，所以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位，就是现今的机会。你就是王后，你就是王后，你就有王后的位分。在今天上帝拣选了你，你就是王后。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的妄自菲薄呀，说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行。你看我们训练也不够，在这几天的训练中，我看到弟兄姊妹的渴慕。哇，我们昨天下大雪，我们还差不多有70-80个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啊，来参加这样的训练。我们礼拜五晚上有110多个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昨天晚上布道会下那么大大雪，有135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很多的教师 Mason 的学生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感谢主，我们都走过信仰的一个道路，我们也都走过低潮，我们都怀疑过神的爱，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爱永远的不改变，人的爱会改变，神爱永远的不改变。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再唱一首诗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这一生最好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认识他，你要信靠他，那这是现今的机会，上帝给你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他是主，承认你需要他，好不好？我们要兄弟姐妹来带领我们唱首诗歌。